红玉珠向狼母亲讲述着自己悲惨的经历，那真是字字血，声声泪，使闻者痛心，听者凄然。红玉珠在这屋里边讲，门口外边有很多人在那偷偷的听。谁呀？唐铁牛、赵玉、孟春达，后来阮英等弟兄也来了。他们在那儿听红玉珠说自己的故事。红玉珠在讲述过程当中，有的时候哭，有的时候说，整个的经历是哭诉出来的。外边这么多人在那儿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他们被红玉珠的经历打动了，被红玉珠的经历给吸引了。红玉珠讲完之后，他看着面前的蓝骨金，蓝骨金呐、啊，你是我亲生所养的孩子，我是你的生身母亲。蓝骨金，大概你自己不知道，我跟你讲完了，说清了这件事情，信不信在你。你的母亲为你毁坏了自己的面容，我这面轻纱从来没有揭下来过，今天见到我的亲生儿子了，我不妨揭给你看。说到这儿，红玉珠一伸手，啪，头上的轻纱就摘下来了。这轻纱一摘下来，狼母亲抬头一瞧，听刚才母亲讲说那声音是那么优美动听，再看满脸的烫伤伤疤。这个时候狼母亲脱口喊了一声娘，扑通，狼母亲跪着。狼母亲这一跪，红玉珠是泪流如雨，抱住儿子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。母子二人在这屋子里边哭，很多人在外边哭，唐铁牛都哭出声来了。那屋子里边还有个小孩呢，狄小宝。狄小宝在屋里边听着，小孩都哭了。母子两个人哭完了之后，红玉珠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沾了沾泪水。蓝无尽呐、啊，孩子，你认我这个娘，我觉得我儿子还是有良心的。今天晚上你受狼政的差遣到这儿来，是来杀我的，现在就看你自己怎么说了，你是听狼政的话还是听娘的话。娘，我自然是听您的话。好，要听我的话，你不要再为狼政效力了，你已经是错了，不要再错上加错。现在阮元帅就在外头，你快点向阮元帅请罪。这功夫阮英由打外边就走进来，阮英这一进来，蓝骨金一转身跪倒在阮英的面前。阮元帅，我蓝骨金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是这样，我20多年没给我母亲尽孝，我愧对我的良心，如今我又帮着狼政助纣为虐，给宋朝为仇，阮元帅您怎么惩罚我我都接受。阮英伸手搀起来，蓝骨金呐、啊，事情都明白了，你就不要再痛悔自己了，如今是下一步得怎么办。阮英看了看红玉珠，您说这件事情得怎么办呢？红玉珠说，蓝骨金，你要听我的话的话，给你的父亲报仇的时候到了，当年我给你腋下刺上字，就是为了把这笔仇留着。 刘肇有朝一日得报之时，必要报之。今天这日子到了，孩儿啊，他不是让你来杀我吗？现在我就让你去杀他。
蓝谷金说：“好，杨，您等着，我回去我要老儿的命。”
阮英在旁边一听，慢着，蓝谷金呐，我看这个事儿，你先不要忙着回去杀他。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回去，要杀这郎正，这个郎正生性狡猾，你就听听他做的这些事，一桩桩一件件，这是一个伪君子，他生心非常狠毒。我担心你回去之后，万一话语之间、行动之时，哪个地方露出了马脚，被郎正有所察觉，你杀不了他，反会招来你自己的杀身之祸。我倒有个想法，不知道可行不可行。蓝谷金说：“阮元帅，您尽管说，您是怎么想的？”阮英就把自己一个设想如此这般的跟蓝谷金这么一讲。蓝谷金一听，
好，阮元帅，我就照你说的去办。
好吧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走你的，我们呢在这安排我们的。
不过阮元帅，您这边可得布置好喽。
阮英说：“这边你尽管放心。”
好了，蓝武金再次给洪玉珠跪倒磕头：“娘，我走了。”
蓝武金站起身来，由打第三宝这个柱室之中出来，转身就回转了越州。回转越州之后，郎正在屋子里边挡着呢，挡他儿子此去行刺的最后消息。郎武金这一回来，没进屋之前，站在屋门外头，先自己平静了一下心情。
郎武金心想，原来我是天天管他叫爹呀，他是我的生身父亲，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，现在殊不知他是我杀父的仇人。这些年来我对他一向非常尊敬，可是今天晚上听我母亲说完这一番话，我再回来一进这屋再见着他，我脸上不要带出什么异样表情来，我得镇静一下。
平静好了情绪，蓝武金这才迈步进屋。蓝武金这一走进来，蓝正在那坐着一瞧，
武金呐，回来了。
啊，回来了。
让我看看，我看看你此去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啊？
爹，您看看我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？
我看你呀，十有八九是成功了。
爹，您真高明，成功了。
你把那红玉珠杀死了，
杀死了。那不过就是一个女流之辈，她根本没有反击的力量。
你别看她没有反击的力量，那个女人她那作用可很大呀。
爹，我有一件事情不太清楚，这个红玉珠您说是您的仇人，究竟跟您是结的什么仇呢？
他呀，怎么说呢，这个事情一句话两句话的跟你说不明白。
孩儿啊，总而言之，他是个疯婆子，当年在你前边啊，你还有个哥哥呢，就这个红玉珠啊，他把我那孩子犯了疯病之后愣给投到井里。不光那个，他到处胡说八道，还曾经唆使我住过一回监狱。因为这个，我对他是怀恨在心，一直找不着他。没想到今天他又出现了，所以我派你到那儿把他杀死。
郎武金心中暗想：郎正， 你纯属是满口胡编，你说的这个话根本不能自圆其说，听起来都不合逻辑。但是郎古金呢，假装着就信了。
爹，是我到了之后我就把他杀了。
不过老爹爹，这个红玉珠他在狄三宝的房间里边给狄三宝守灵，那您是怎么知道的呢？
孩儿啊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你爹一向是耳目灵通啊，阮英他们每天都干什么我都能知道，你爹我能掐会算呐啊。
爹，不过我这回一去，我看到狄三宝的灵柩，我也看到被我打断了腿的那个狄小宝，那孩子很可怜呐，那孩子在旁边给他大爷守灵，看我去把红玉珠杀死了，把那孩子吓坏了，我安慰他，我说你不要害怕，我杀他并不杀你，我问那孩子这狄三宝的灵柩什么时候运走，那孩子跟我说最近这两天就准备把他的灵柩运往老家仙桃镇，可是这孩子说到现在为止啊，因为这个狄三宝没有什么积蓄，连运灵柩的车钱还没有着落呢。老人家，您人送外号叫救世活佛，我看您没少召集人，这个狄三宝如果说这冰铁川咱们家真是跟他学的，他跟您还算有交情吧，不管后来你们老哥俩反目没有，从这一点上来说呢，狄三宝已经死了，他运灵柩没有钱，您是不是应该周济他点钱呢？
嗯，孩子，你这句话说的有道理，狄三宝已经是死了，不管他对与不对我都不追究了，可以周济他点钱。
老人家，我还有句话说，不知对不对，说狄三宝既然是把人家家村的冰铁川传给咱们爷们了，人已经死了，他住的那个地方虽然是离着小八义的那些人住的地方近一些，但是就你我父子去一趟也没有什么危险，我想您明天晚上能不能到了过半夜到狄三宝的灵前给他吊唁吊唁，烧两张纸也算慰藉他的亡魂。
哎哎呀，我儿子是个善良人呐，啊，有一副菩萨心肠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只有救世活佛才能生出来菩萨心肠的儿子啊。好，就这样。哎，这件事情你可跟任何人不要讲，明天晚上你我父子二人等着过半夜咱们去给狄三宝吊唁。
好了，就这么定下来。第二天过了一白天到晚上定更天的时候，这郎正就把郎古金找来了。
孩儿啊，今天晚上你跟我一块儿去。
是啊，我当然得陪着您去啊，万一要被小八一的弟兄发现了您呢，嗯，我好帮着您突出重围啊。
哎，你放心，他们发现不了我，我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，我知道他们小八义弟兄今天晚上都睡安稳觉。
好嘞，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最好不过了。蓝五金呢准备了100两雪花银，用一个蓝布搭布缠好了，交给了郎正。郎正把这银子往腰中一扎，前面一系，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，手中的这条冰铁穿颠弄了一颠弄，斜背在背后。蓝武金呢 也收拾好了之后，带着自己的兵器，等到三更半天，正是满城之中人人都在熟睡的时候，他们父子二人由打这越州城就出来了。城门对他们来讲不存在阻拦，什么时候出什么时候都得给他开。父子二人出了城之后，悄悄的就来到了兴隆殿的后边，也就是狄三宝的住室。这阵四面都非常的寂静，蓝母亲头前来到狄三宝的住室外边，一看屋中点燃着灯光，蓝母亲好像给这郎正先探探路，然后一转身冲着郎正一摆手，那意思您过来。郎正那就像一个老狐狸一样，他高抬脚轻落步，蹑足潜踪来到了狄三宝的住室门外。他转过身来看看左右没人，又撤步往这边观察观察，轻轻的走进屋来。他走进来一看，迎着这屋门就摆着一口白茶的棺材，前面是供桌，点着蜡烛，燃着香，这边有烧火的盆子，旁边就是那小孩在那儿坐着正打盹呢。郎正进来之后看着这棺材，他挺足站立。狄三宝老兄，我对不住你，你把宾铁川传给了郎某，可是不幸你又遭人毒害呀！啊，死后亡灵在天之上多多保佑，保佑我郎正今后能够推翻宋朝，为你报仇啊！今天营业之间，我特意给你吊唁来聊。说到这里，这郎正啪一提大袋，扑通跪到灵前，跪到灵前他拿起纸来，拿过引火之物，把这纸点燃了，就扔在这盆里，这纸突随着往上一着，郎正跪地下砰就磕了一个头，一抬头他在他面前的灵牌上写的字啊，灵牌上字写的是亡夫谢亮之